各位星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还是有凯传还有信友堂的洪以健牧师跟我们一起来继续探讨这个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上一次洪牧师跟我们提到了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教会不是说只是一个建筑物，而是我们基督的信徒共同组成的基督的身体。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要去教会，好像那个建筑物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如果一些教会不是有一个给我们看到的建筑物，只是在一个小房间，他们就觉得啊，这个好像不太像教会。所以有一些很向往说希望教会是一个很大很漂亮的建筑物，但是如果我们把重要重点放在建筑物而不是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这个就反而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其实我们也跟洪牧师探讨了，就是当时主耶稣洁净圣殿甚至洁净圣殿的态度啊，就觉得说我们从来没想过主耶稣还会发火，还会拿起鞭子来啊，还会推翻人家的桌子，觉得神怎么是这么凶的呢？而且呢，当初主耶稣在那个年代和我们今天的现代的教会好像相差得很远，所以今天就特别想请洪牧师呢来为我们分析分析主耶稣当年洁净圣殿和我们今天现代的教会的意义到底是在哪里，对我们现今的教会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呢，关于主耶稣洁净圣殿这一个圣经的记载方面呢，现在教会讲的比较少，而我们现在教会的危机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宣扬啊，主耶稣慈爱啊、怜悯、赦免的这一面，却不太强调他的公义圣洁的这一面。这就是我们教会呢，就陷落到了被罪诱惑，以及教会的圣殿里面没有常被洁净，反而有的时候成了纳物啊、藏垢的地方，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主耶稣洁净圣殿的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在我们的现代的教会里面呢，其实就化为一个教会的纪律的惩戒。其实在宗教改革运动来讲，属于神的教会的有三大标志，真教会的标志，一个就是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一个就是忠实的进行神所设立的圣礼的主持，然后第三点就是执行教会的惩戒。教会的惩戒其实就是一个清理圣殿的行为。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既组成了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是圣洁的，但是我们却是罪人，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的旧人，我们也常常也会在里面出现。所以当有些事情我们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纵容，特别从基督的爱的这个名义去不闻不问，那不是真的爱，也不叫包容，那是纵容。我们是对我们犯错的弟兄姐妹和肢体，我们是要包容的啊，我们应该是温柔的挽回他们。但是如果执意不听的话，拒绝教会，正如主耶稣说，不听教会的，教会就必须把他当作税吏和外邦人了。所以这就表明教会必须采取非常坚定的行为，把拒绝悔改的、拒绝接受神的管教的，把他们清除出去。这就是所谓他的教会的惩戒，其最高的形式就是开除会禁。而现在这种事情呢，现在的教会里呢做得很少，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做基督徒的有个错误的感觉，以为教会呢总是只是讲爱啊、温馨啊，我们哪怕犯了罪我们也不必去提啦，反正大家都包容啦，反正主的恩典够用啊，这样子反而在世人面前失去了见证，神的他的圣洁的名就遭到了羞辱，这是我们要当心。所以现在的教会的纪律惩戒就是耶稣洁净圣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另外一点也可以看到说，教会就是来敬拜神的地方，教会是我们基督徒生命被改变的地方，教会是我们来完全遵循神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可用妄称耶和华的名在教会里做任何不在神旨意里的事。因为你看耶稣洁净圣殿说，你们把我的父亲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了，甚至就讲它成了一个宅窝了。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教会也特别当心，所以教会本身不可从事任何商业性的行为，这也就是这个意思。教会不是来盈利的地方，比如说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不了解这一点，在教会里面传销，弟兄姐妹是在这个里面互相以认识的方法，这样就破坏了弟兄姐妹本来来到神面前的很单纯的关系啊，里面结成了买卖和利害的关系，这也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这些事情呢， 我们弟兄姐妹也要彼此警戒了，教会应该，牧师也应该在适当时候要进行适当的引导和教导。
但是有时候我也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说，那我们都是基督徒，那我们去教会，那如果我本身的行业就是做这个传销的，或是做这个保险的，那我也想把这个好的东西介绍给我的朋友或是弟兄姐妹，那为什么不可以呢？
如果是好的东西的话，我们不应该用通过在教会里的形式进行。我在教会里说，我们教会里有不少是做理财的，包括是做房屋的、经济的，还有各种方面的。我就说，我很感谢主，你们是敬畏神的，我也知道星期日的时候往往是做买卖的最好时候，你们放下了这一切来到主里面，这就是你们要得到神的悦纳的一个很重要的明证，这是跟世上表明我们不同。不是说我们信神是让我们做买卖做得更加成功，如果做买卖本身影响我跟神的关系，我宁愿这个买卖全部炸锅，这才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真正的敬畏他的态度。但是你相信神，上帝是会看顾我们的，你在这里做这个也是你的一个谋生的方式。当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你的一切需要神会看顾。怎么看顾呢？弟兄姐妹会言谈当中，比如说聊天当中也会问啊，你在做什么。但如果弟兄姐妹问你的时候，你是可以告诉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但却不要你主动来告诉，这是第一。第二，即便问了，你也就是只是简单说明了，你不要马上就跟着去推销啊，以后弟兄姐妹就说，哎呀，没想到，一问以后我都被动了，对不对？因为弟兄姐妹大家都希望都要保持彼此很好的关系，如果你的动作稍微给人家有一点压力的话，对方呢就觉得好像不接受你的这段好意，就是有损跟你的关系，那就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呢，你总是用被动的方法，这就对了。如果弟兄姐妹也会想到，他看你平时为人是有敬畏神的，也是好的，所以他如果有这个需要，很可能他愿意先找主内的弟兄姐妹来帮忙，因为他相信你是诚实，你敬畏神的，你不会欺哄人，他会主动的把他的需要告诉你，这个时候你在做，你就没有什么良心的亏欠了。所以这里面讲究的心态端正，方法正确，那就没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这方面非常矛盾啊，就像美玲刚才讲的，真的他是做这个方面的行业的，那他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如果他在教会里面，当然他要跟他认识的朋友讲了，那他在讲的时候是不是就违反了教会的规则或者怎么样？其实有一些弟兄姐妹心中也有这些的矛盾和一些的很纠结的地方。那牧师今天讲完了，我们就知道了啊，有一个界限。这样的话呢，即使是我们做生意的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是我们的谋生手段，但是我们要端正我们的态度，而不是来利用教会来做生意。就像这些卖鸽子卖牛羊的，其实原来呢也是为了给圣殿献祭，但是后来他们就变了味儿，而且呢就成为一个垄断的行业了。这个是我们真的基督徒需要注意的地方。
是因为你去关心弟兄姐妹要分得很清楚，你到底是关心他是最后是希望谈成这一笔生意呢，就是希望他能够帮你去买一些东西，还是你真的去关心他？因为很怕有时候自己中间搞不清楚，
有些利益相关的事情，特别我们做教牧人员的更加要当心。我过去听说也有这种事情造成了一些不愉快的现象，比如说牧师他的太太是一个经济，是一个理财，在这种情况下面，以师母他出面跟他的会友来推销他的项目的时候，让会友非常为难，这就让会友绊倒了。所以如果你是做教牧的，不是说你太太就是不能工作，但是他的工作的选择方面不能成为你教牧的妨碍，这也是我们得以引为戒的事情。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衡量标准，就是当你的心是对着神的，而且当你知道你去帮助别人并不是出自于要自己的利益，而是真正的要荣耀神的目的，要在众人面前见证你是一个神的儿女，是一个诚实无伪的人，我相信上帝是一定会祝福，不论你是做什么行业的，他都会祝福你，因为我们的心是向着神，我们愿意把好的福音带给别人，更愿意把我们自己的行业里面最好的东西介绍给别人，其实这个是上帝所喜悦和祝福的事情啊。
你说的对，我们中间有些人，包括开商店的基督徒， 他这方面都有很好的见证，神让他经历了他的信实，他的恩典。也就是说他的殿在最兴旺的那个主日他都关掉啊，表明这个时候他们都要去来敬拜神的，或者有的时候他常常为教会的事情放下，但是呢上帝真的是没有不眷顾他，反而使他的各方面的业务开展得很顺利，一家店现在变成开成了三家店，所以上帝也是大大的兴旺了他啊。所以在这方面呢他更感到任何时候把神的事放在优先的位置上面，先求他的国和义，那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记得凯成，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访问，就是一个也是做健康食品的弟兄，他也是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他要提醒自己，他不要常常把名片放在皮包里面，不要去接送新朋友来教会的时候就给他名片说啊，我是做这个的，你们可以来买东西。我觉得他这种方法是非常好，因为他要分得很清楚，我现在是要帮助这些新来的朋友，以后他们想要买什么东西是以后的事情，他们如果知道了他们自己找我，他不会主动的去找他们，或者主动的跟他们提，就是跟他们说明他现在做的行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
而且他的生意真的后来非常蒙神的祝福，这是也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当然呢，我们作为信主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愿意看到神迹了，我们就想说哎呀有神迹那就是有神了啊。所以呢，我们就常常去跟别人在介绍我们的神的时候也是先讲神迹啊，就是讲我神在我身上做什么了啊，我得了什么什么神迹不同于你的，吸引他们来归向我们的神哈。其实牧师用这样的方法，您说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
啊，凯凡，你的问题问得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呢？就是真是紧接着接近圣殿的时候，这个经文上面，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里面就提到了，看到耶稣接近了圣殿以后，他们就挑战耶稣。所以在这里二章十八节说，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拿了鞭子赶牛羊这种事情我们也会做，对不对啊？那你做的时候表明你很厉害，你是真的是神吗？是你的殿吗？除非你把我神迹显出来看看，我们再服你吧。这时候耶稣他就自己说了，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原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所讲的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复活。这个复活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对这个神迹的信任的话呢，那我们的信仰呢才是真的。可是我们呢，我们的罪恶的心呢，往往就不会被这个吸引，我们也不愿意去相信他。我们常常就像您说的，很多人叫爱你信主，求神献一个什么给我看一个什么神迹罢了，或者我们说也希望听一些见证。就像刚才弟兄他做生意，他说他因为这样，所以神也祝福了他的生意啊，所以各方面好。很多心里想，哦，如果是这样的神，如果他这样子用到我身上，我当然愿意信。可是这是我们的信了主，主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可不是我们信主的依据。或许你信神，神让你吃苦也不一定，所以神要磨练你。所以个人的情况呢都不一样。因此呢，耶稣就明明的警告我们，不要是因着我们自己心里所要看到的神迹相信，这样子信才是真的信。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要特别的来理解为什么耶稣当任何犹太人向他要神迹的时候，耶稣采取的态度都是拒绝性的，那就是说他是要警戒我们。本来的神迹，耶稣是行神迹的，一点不错，耶稣能行神迹，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以神儿子的身份来行事天父给他的权柄，这是一个明证。但是呢，耶稣也知道很多人呢，他是要耶稣另外行出什么神迹证明他确实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他并不相信他们。因为许多人看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这一点上面耶稣常常挑战他们的信仰的根基。比如说五饼二鱼的时候，当很多人吃了他五饼二鱼喂饱以后，很多人要跟着他，当他跟着他的时候，耶稣就没有顺便就是觉得哦，感谢主，神的道兴旺起来了，这么多人跟，但是耶稣看得很清楚，他们跟我是因为他们因吃饼而什么而得饱，所以耶稣就指出了这个实则了。我们的心如果不被圣灵真的动工啊，是知道我们的罪被赦免，是这个耶稣他的救恩完成，他的复活是为了我们的义，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见了这方面呢，我们所谓这种神迹上的信赖都是不牢固的。
所以有的朋友当你给他传福音，他就说哎呀我看 看看吧，看看吧。如果神真的成就我这件事儿的话，如果神真的让我现在就感觉好了，感觉舒服了，那我就信了。但是我最近也没有特别多明显的感觉啊，所以呢，我还是要看看，我还要考察考察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啊，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其实就像刚才牧师讲的，其实神给我们的神迹是给我们的祝福，而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确据，或者说我们信仰的根基所在哈。
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如果是要神迹而来信的，其实呢完全就是不信的诡诈的表现。为什么呢？罗马书说了，神的事是明明可知的，神的事原显明在他们的心里，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本来就应当知道的。但我们的罪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就是我们犯罪的根源。所以我们之所以犯罪不信神，不是因为我们得不到有关可以信神的确据，其实神早已显明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我们在这一点拒绝承认，还要另外要求证据，本来就是一个罪的表现。所以神在这时候有的时候为着我们的软弱，他把一些神迹显出来，是引我们来到他面前。可是其实一个罪恶的心并不仅仅因为见到神迹会信的。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医好了10个大麻风的，对不对？因为当时大家知道麻风病是医不好的，这耶稣医好了只有一个来表示感谢，一个醒悟过来了，是来认识这位神了，觉得医好麻风病这件事情本身当然是对我是非常好的事，但是真正的好是借这件事来认识神才是真好。如果我得了这个我不去认识神，好像等于我去买珠宝，买个壳子把珠宝留下来，最后还是没得到珠宝，这对我才是真正的不好。所以真正神迹本身如果有帮助作用，它只是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指标，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但是我们以为我们信了神迹，或者我们通过神迹知道有那位神，我们就以为是信神吗？那就搞错了。信神表明我们愿意爱慕这位向我显现的神，愿意照着他的旨意行事。这就最重要的就是希伯来书提到这个犹太人那些旷野的40年了，他们天天试探我，他们都知道天天神迹，他们没有人怀疑耶和华神不在，但是他们却向这个神发怨言。所以上帝说他忍够了，他们这一代人都必须死在旷野，不能进入我的应许之地得安息。他们最后说他们都是因为倒在他们的什么不信上。所以真的信呢，我们往往如果没有被神改变我们的心意，我们不知道这个信是什么，以为信就表明信仰，相信有一位神存在。但是你相信有神存在，只不过是表明你是个有神论者。但是我们今天要你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成为基督徒就要是你要为他舍己，背上十字架跟随他，这位神才是你的主宰，你要去爱他。这就不是神迹所谓客观的事情把你带到神面前的，那除非你是被圣灵重生的人。所以这才是在这里耶稣特别要讲，真正的神迹只有一个，因为上帝在我们中间成就了何等大的事，他在三日内要把这个圣殿建成。这个话犹太人是听不懂的，因为耶稣还特别说了一句话，怎么说呢？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为什么在这里面提到先知约拿的神迹呢？因为先知约拿也在大鱼肚腹里3天3夜，所以先知约拿的神迹是指向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所以这里面呢给我们要一个很深的一个警戒，耶稣是在这里挑战我们的信仰的真的根基，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信不是凭着我们眼见的神迹，乃是我们的心真的能被圣灵重生来归向他，爱慕他，跟随他。
也提醒了我们这些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在传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知道，当然我们有个人的见证，我们有神迹，我们都可以跟这些朋友们介绍来传讲，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把主耶稣基督真正的复活大能，这个真正的信息，拯救我们罪人的这个信息告诉他们，而不是只是说你来信吧，因为我得了什么好处，就像好像我们吃饼得饱一样啊，因为我的病被治好了所以你要来信耶稣，或者因为我发财了所以你要跟我一样来信耶稣。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把真理传歪了。真的是谢谢牧师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提醒。